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暗花明节目，我是思琪。今日呢就同大家呢介绍一个国际组织追查国际。佢嘅全名呢係追查迫害法轮功嘅国际组织。简称呢就係追查国际。佢係喺2003年1月20日成立嘅。总部设喺美国纽约，喺欧洲、亚洲、澳洲、加拿大、香港都有分部。咁点解要成立一个咁嘅组织呢？大家都知道呢，喺1999年嘅7月呢，中共嘅前党魁江泽民咁就利用国家呢个机器，利用佢喺主席呢个位置呢，就係对法轮功修炼者实行咗全国性嘅群体灭绝迫害。整个迫害嘅部署上呢，江泽民係制定咗所谓嘅三大方针。边三大方针呢？就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咁用呢三个方针呢，是全面系统咁系迫害法轮功嘅，并且系成立咗专门迫害法轮功嘅机构610办公室。呢、这个办公室呢系凌驾于一切政府机构之上，唔受政府嘅公检法机构的管辖。咁呢呢个办公室呢是在6月10号成立，所以呢又称为610办公室啦。咁通过呢个610办公室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呢，江泽民呢就下达了好多密令同埋灭绝的政策。比如对法轮功采取任何手段都唔过分，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唔查身源直接火化，仲有系株连政策。即系话如果一个单位有人练法轮功，领导呢就要落台。咁同事呢就会冇奖金㗎啦。如果有奖金嘅话呢就变成冇奖金㗎啦。同埋如果屋企有人练法轮功呢，屋企嘅其他成员就要落岗㗎啦，冇嘢做㗎啦。另外呢，中共又将迫害呢延伸至海外㗎喎。通过海外的媒体呢对法轮功进行诋毁和造谣，甚至呢江泽民是赤膊上阵。他在一次新西兰举行的亚太高峰会上呢，还将中共制造无憾法轮功的小册子呢是派到十几个国家的元首的手入面，人手一册，在国际上呢是被人耻笑的。另外呢，在法国呢，江泽民呢亦都是违反中国的宪法呢，直接呢是通过外国的媒体宣布法轮功为什么教，以达到呢是名义上搞臭的目标的。这些这样的行为都是欺骗了全地球上十几亿的人，实际上是对全人类的迫害。中国现有的司法系统是中国独裁暴政的组织的一部分，他是不可能对这场迫害进行调查，更加不可以制止。为了在全世界揭露对法轮功的迫害的罪行和协助未来法庭的审判，那就成立了这个追查国际了。追查国际的宗旨是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和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康扶人间正义。追查国际的追查原则是边个犯罪边个承担，集体犯罪个人承担，教唆迫害和直接迫害同罪。根据这个原则，所有在组织、单位、系统名义下所犯的罪行，最终呢都会是落实到是个人承担的。这样呢是充分体现了司法的公正，维护了人类的道德良知，所有责任人 将被彻底追查，并绳之以法。有一则咁嘅新闻，据路透社报道咧，喺2019年嘅8月8日，德国咧审判咗一位92岁嘅前纳粹分子。佢曾经咧系参与屠杀犹太人嘅，当时佢犯罪嘅时候咧系17、18岁。咁喺二战结束之后，即系第三帝国灭亡之后咧，咁佢咧系应该受到审判嘅。咁佢如果当时受到审判嘅话，同而家审判咧系唔一样噶。而家佢已经92岁啦，系一个身体好虚弱嘅老人。咁佢当时审判应该系喺青年法庭受审，应该系有唔同嘅审判嘅标准嘅。咁而家咧，佢喺法庭受审咧，只能够限制系2-3个小时，因为佢太老啦嘛。咁类似咁嘅案件咧，或者系根本上都冇受到惩罚嘅漏网之鱼咧，我相信都系有嘅。因为对纳粹种族灭罪屠杀嘅审判咧，系喺第三帝国灭亡之后啊嘛。咁相应嘅最主要嘅证据嘅收集工作咧，就相当困难啦。而且咧，亦都冇起到当时系制止屠杀嘅作用啦。共产主义运动咧，系俾人类咧带嚟重大嘅灾难嘅。咁呢啲清算咧，都系冇达到应有嘅程度。因为好多都是在共产党倒台之后的10几年才开始，有些是甚至是停留在制度的层面上。在中国呢，中共历次呢运动呢是整死了数千万的群众，从来都未被追究过责任，甚至迫害一次比一次残暴、疯狂而肆无忌惮。追查国际的成立在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中共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最邪恶、最庞大的极权恐怖集团，在现在还手握政权的情况下，为受迫害的法律行工学员就被迫害的情况呢，是系统地追查、搜集大量的证据，并且是启动相应的针对邪恶个人的司法正义的行动，有效地震慑了邪恶的。
怎样有效震慑邪恶呢？我们休息一阵，回来跟大家分享。
在迷中，你沉沦很多，在人你尝尽苦乐，在世中为名利茫然奔波，在心中总有种无名的忧愁。走了，你明白许多，要求你是我对生的承诺，你的求是我最大的快乐。今生前世间多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的第二节。我们在第一节呢提到追查国际成立的背景，它的原则和它的作用。它成立呢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就被迫害者呢调查，启动相应的法律程序，有效地震慑了迫害者，震慑了邪恶。例如而今成为阶下囚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2001年的8月，周永康就去美国芝加哥访问，刚刚落飞机，还未出机场，法轮功学员何海英委托他人将法院的传票递给周永康。周永康身边的工作人员接了之后，又不知道是什么，就递给周永康。周永康呢当时看都没看就签字了，可能他以为是 fans 求他签名。签完之后再认真地一看，先发现原来是法院的传票。因为呢这个起诉呢已经是在伊利诺州北部地区美国地区法院立了案，那周永康呢就不敢在美国逗留了，第二天呢就琴琴青离开美国回了中国了。咁法轮功学员何海英点解要起诉周永康呢？何海英系四川人，北京医科大学博士，先后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哈佛大学嘅癌症中心从事医学研究工作。佢喺1995年3月咧就喺美国开始练法轮功噶啦。咁练咗冇几耐咧，长期折磨佢嘅严重嘅胃病咧就不翼而飞。咁佢父母、细佬同阿妹咧，先后咧都系走入咗法轮功修炼嘅。咁系因为1999年7月，咁中国前党魁江泽民就发动咗对法轮功嘅迫害啦。咁何海英嘅妈妈咧，就成为咗四川西昌第一批被非法劳教嘅法轮功学员啦。冇几耐咧，佢嘅弟弟何海鸥系医生嚟嘅。因为印刷法轮功真相资料呢，在重庆呢是被判了10年的，非法判了10年。他的妹妹何海燕
是一名中学老师，亦都是被非法关押了1年半，被非法关押在资中院南木寺女子劳教所。当时为了强制转化他，劳教所咧就将何海燕等法轮功学员咧关喺小监。咩小监呢？即系重犯用嘅，咁断绝咗佢哋以外界嘅一切联系。好长时间咧，屋企人唔可以探佢，亦都唔可以打电话俾佢，得唔到佢嘅任何消息，唔知系生系死。咁何海英咧当时就系美国，咁佢知道消息之后就打电话去嗰、那个劳教所啦，咁劳教所回答佢讲话冇呢个人，你打错电话，冇呢个人。咁何海英就非常之担心啦。咁当时咧，呢、這个周永康咧系任
四川省委书记，同埋系610嘅阿头。咁咧佢就嚟美国访问，咁何海英咧就谂到啦，要用法律嘅手段嚟起诉佢，震慑邪恶。 咁前面都提到啦，周永康收咗传票之后呢，急急忙忙逃返中国啦。后尾何海燕呢，佢喺监狱嘅情况呢因此而得到咗改善㗎喎。何海燕讲，监狱呢为免事情呢喺国际上搞大呀，咁呢就改善咗佢嘅环境，将佢从小监放咗出嚟，关咗喺普通嘅监仓入面。后尾呢周永康呢在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都是被法轮功学员起诉到法庭的。据海外媒体报道，周永康以《谷开来》一书披露，薄熙来出事之后， 周永康呢就向习近平、王岐山呢申请出国养病，但是王岐山讲，法律工学院已经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多个国家起诉他，出国可能呢就会面临找捕。周永康听王岐山这样说，当时是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啊。在2009年的12月17日，阿根廷联邦法院刑事及惩治庭第九法庭法官 Len Madrid 做出了一个关乎国际人权的历史性的决定，就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前中共政法书记及610办公室的主任罗干迫害法轮功犯下的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启动了刑事诉讼程序，在裁决中呢下令是逮捕这两个还在中国进行非法迫害镇压的前中共官员。在2009年的11月，西班牙国家法庭亦做出了这个国家一项史无前例的裁定，决定是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起诉包括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等五名利用职权大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官员。这五名高官分别是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和吴官正。
在中共官员外访的时候，有一个奇特的现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就是中共的官员呢在入住的酒店呢是不走正门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据说呢他们是担心呢见到在这里示威的法轮功学员，最重要呢是担心一个不觉意收到法轮功学员的传票，
所以呢他们呢就是走后门或者走侧门出入。为什么不可以堂堂正正地出入酒店，要这样闪闪避避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做了不好的事嘛，他们做了一些迫害法轮功的事，他们不敢堂而皇之地似一个普通人这样出入酒店。好了，刚才就讲了追查国际有效地震慑了邪恶啦。追查国际又有些什么名单呢？
哪个榜上有名呢？我们休息一阵回来跟大家分享。
世道兴衰，全在天。
幻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第三节。咁头先咧就系讲咗追查国际利用法律嘅手段咧，系起诉迫害嘅人，有效咁震慑咗邪恶。追查国际名单到而家嘅情况又系点咧？有啲咩人系喺追查国际嘅名单上咧？喺2004年嘅12月9日咧，追查国际咧就发布咗第一次追查嘅名单。咁到而家为止咧，系发布咗12批噶啦。截至2019年嘅7月1日，被追查国际追查取证嘅名单咧，累计责任单位咧系有23475个，责任人咧有78788人，其中610系统入边有11235人，政法委咧有15035人。涉嫌参与活习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生是有9519人，医疗单位有891个。那你自己有没有做过迫害法轮功的事呢？你会不会在名单之上呢？那你就可以上追查国际的网页里面去看了。追查国际在追查了之后呢，就会发表这个系统的调查报告了。截至2019年嘅6月30日，针对中共党政军司法、宣传、教育、文化、海外渗透等各个领域咧，系发表咗374篇调查报告。咁调查嘅项目咧，就包括天安门广场自焚危案嘅调查报告啦，中共活习法轮功学员器官嘅调查报告。中共强制法轮功学员生产劳工产品的调查报告，中共利用国有资产和外来资产迫害法轮功的调查报告，中共全方位向国际社会输出迫害法轮功的调查报告，中共政法委员会操控司法系统迫害法轮功的调查报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洗脑迫害的调查报告，中共精神病院对法轮功学员的调查报告等等等等，全方位的调查。那在这些调查项目里面，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中共活习法轮功学员的报告。在2006年的4月21日，胡锦涛访美期间，沈阳市苏家田医院主刀医师的妻子安妮和记者 Peter 首次公开露面，揭露中共活习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并且他们是以生命作证。中共活习法轮功学员的罪行呢先得以曝光的，首次曝光的。当然啦，中共呢对于这些指控呢是执口否认的。根据新纪元周刊的报道，根据中共官方公布的每年器官移植的数量，中国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之后是迅速发展成为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移植大国。根据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主任陈实介绍，截至2005年，中国已累积开展器官移植85000多例，其中呢肾移植有74000多例，肝移植呢有过万，心脏呢有4000多。特别在2002年以来，中国的移植业呢是迅速发展的，每年开展器官移植手术超过10000例，在2005年呢创了纪录是12000多例。在2010年的3月，广州中山一院副院长何晓信对南方周末采访记者说，2000年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分水岭。
2000年全国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10倍。在2005年呢又翻了3倍。不过中共官方的数据呢2000年呢比1999年呢是翻了1倍那么多。根据国际人权组织的调查，中国每年公布的死刑犯是2000人左右，即使全部用上亦都只能够是做2000人的肝移植。但是官方公布呢是每年是实施全肝移植是4000例，实际数据可能还超出3-4倍。那他们又是怎样得到这些肝脏的呢？
或者是这些肾脏等等这些这样的器官的呢？我们休息一阵，同大家一起去寻找答案。
How would you say you want to live your life? Would you like it all to go smooth? But how can we gain with no trouble and strife? What will we gain and what will we lose? You get out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 and things don't get much better from there.Things go wrong all day long, and you think that life's just so unfair. But there ain't no such thing as something for nothing, so losing something ain't so bad. When we consider all the baggage we carry, a little suffering ain't too bad.Time in the future when we're rid of all those bad thoughts we had, and when we finally reach that peaceful state, we'll be thankful for the hard times we had. So how would you say you want to live your life? Would you like it all to go smooth? But how can we gain with no trouble and strife? What will we gain and what will we lose?'Cause there ain't no such thing as something for nothing, so losing something ain't so bad,
ain't so bad.
When we consider all the baggage we carry, a little suffering ain't too bad,
ain't so bad.
'Cause there ain't no such thing as something for nothing, so losing something ain't so bad,
ain't so bad.
When we consider all the baggage we carryA little suffering ain't too bad.
Ain't so bad.
A little suffering ain't too bad.
Ain't so bad.
A little suffering ain't too bad.
Ain't so bad.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第四节。
国际医学专家根据大陆器官市场的奇异现象分析，认为大陆 一定是存在庞大的地下人体器官库，甚至是活体器官库。事先呢就验好血型，做好相关的资料档案，活体器官供应者。咁喺市场上获得器官嘅需求之后呢，呢啲活体嘅器官供应者呢就被送入医院呢个屠宰场㗎啦。
而家我哋听一段录音。呢段录音呢係喺2019年12月26日至2020年嘅1月15日。追查国际调查员对呢个中共空军军医大学原中共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肾移植专家李国伟的调查取证。
喂，
喂，
哎，你是那个四医大附属西京医院肾移植科的李国伟医生吗？
啊，对，是。
对，我姓顾啊，我这个。有个儿媳妇叫前几天跟你联系过，啊，
哦，对对，
对对对对，她叫韩梅，她跟联系做这个肾移植手术啊。
那我稍等一下，我给你打过去吧。
不要紧，不要紧，你打多少时间？我给你打过来。
两分钟吧。
两分钟，那我给你打过来，好。
行，好嘞。
好。
喂，
对不起，打搅哈，啊，
喂，哎，你好，说你们现在是病好了没？是现在到底是到就是在北京做，还是说是到西安来做了？
还是现在病好了，就是想到西安来做。
因为现在是全区对于这个手术现在是暂停着了，手术开展应该是在3月份，然后到时候开始做，如果他要是不挑，就是如果说你们不挑的话，就年龄。这个供给的年龄，你们要是不挑的话，那应该相对能快一点。
那李医生，像这样的，就关键是肾源这个器官呢，我也了解北京、天津他们那些行情，所以我在想，肾源呢，请你帮忙给找一下。我呢，就给你啊，就除了这个医院的手术其他费用之外啊，就是你需要多少，哎，你给我说一下，报个账行了。我来的时候呢。给你拿这个啊，就是80万到100万的现金，你就把这事给我们搞定，再多一点都行，关键是质量要好。
行，我能听懂你的意思，
我现在关键是要得知道你的这个情况，你如果说觉得能帮忙，这个事能搞定，好，我就刚才说的啊，我这个东西准备上，钱拿上啊，现金一次我就带过来了，这样的话呢。哎，人也来，我们就直接来手术了。
就是给你找这个东西是没有问题，因为我就在这个科了，所以说对于我而言的话，相对而言好办。
哦，那好。
前期就是需要你们，因为配型是每周二和周四配型了。
嗯。
也就是说，你们先一天就得来，你们就得周一或者周三
好
完飞机，你们就得到，你们就得到西安了。
好。
配完型以后，只要因为配型的检查，你们也不用等。当天做完，也就是2个小时左右，做个检查就做完了。做完你们就可以回了，你们就回。然后这边有合适的，是等于说他只要一旦手术一开展，有合适的肾源，他这个肾源就是因为我会比你们知道的早，我会比你们知道这个供体年龄大于不大，
好
与不好。
好，
一旦我要是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哎，这个供体比较好，你们准备，你就基本上从那边就开始订机票，你就准备过来就可以了。
好，
但是基本上我跟你说的时候，基本上80%-90%就一定是给你。
好，
一定就是给你了，你就过来准备做就可以了。
行，那就是说这个检查抽血实际上就2个小时就完成了，是吧？但这个结果多少时间能出来？
这个检查2个小时，配型的结果，现在的结果的话，应该得到年后才能出来，因为他那个结果是20个工作日，20个工作日那肯定就到春节以后了。
对，
老的有信息在，
好，
领导再把这个信息备案上，是要比咱备案好。
行。那就是说，
这个是早登记归早登记办的。你们要是年前有时间能来，最好年前就能来。
可以。
最好是年前就能来，因为就是我跟你说了，早，因为他这个登记的时候，到时候是有一个顺序的。
嗯。
首先有关系的，我是马上可以把你优先。那比方说你排到100名以后了，我把你提到20名，我把你提到前20，那你前面还有20个人。但你要是你比方说我登记的，我是前30，好，我把你提到。 直接完进行填实，咱是不是竞争的人就少了？因为不光是你一个人找我了，肯定还有别人找领导了，找谁了？
对对对，
因为现在都在登记应援这一块了。
对对，那是那是，我理解。如果说觉得这个结果是可以手术的话，那这样的话，那就我们就
可以说是单说要等肾源了，
等肾源吧，
不是等肾源。
这个一般能等多久？
这个就不好说。我跟你说的是，如果你要不挑，只要能碰上，咱就能移。只要能碰上血型合适的，然后比如那个 PR 一指数相对接近的，咱就能移。但你要是挑的话，那这个东西就不好说了。
对，就是你呢。在这里工作，你是知道有这个东西，对吧？那就是说，咱们就是说，
而且我能知道他到底是就是什么多大年龄，他有没有什么原发病，好与不好，这些我都能知道。但是你们是无权知道的，
那当然，
你们是没有权知道，你们只知道给你装一个，至于是啥样子的，我根本不知道。
对，
就是说我可以你们在这一点上给你把关，然后再就是可以优先。他把这个肾源就是优先就给咱了，优先也就给咱们装了，因为这个到时候。竞争也很激烈，也就是根本也就不像说是大家说的什么红十字会什么官方筛的筛到谁是谁，根本就不是那么个说吧。
对，
我相信你们肯定也估计也了解了。
对对，我知道，我知道，这肯定是这肯定是得有些也不会摆在桌面上，像说的红十字会，它其实那也是个幌子，对，所以说，
一个说法，
对，我就是说，这个是关键是这个事情就请你把关了。这个因为这个器官的这个，
刚才我你们过来有些话，咱们当面说，当面的时候我跟你说。
我听了你这个，你给我一个确定的情况，就是你可以解决这个，可以帮忙找这个肾源。那行，那我就来了。
这个可以。
就我
跟你。我家有两个亲戚，我家里有两个亲戚患过。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的呢，我说话算数，咱们就带过来了。就是说一定要找那个好质量的。就是他跟你原来说过的那种知道啊，你知道那个那种前些年不是做的挺多嘛，现在也其实上对吧，前些年那种应该是很多，现在也应该还是有，只不过是就是说不啊，其实有时候应该说也还是可以，一定渠道的话对吧，也不是说绝对的不行。反正我们两个就得说实话，你给我说实话了，我才心里有底。你要说实话，说你真能找到这个东西啊，像还没跟你说的那种东西，我这个
肯定能给你找来，肯定找是肯定能找来了。
好，
就是我给你多花点钱。
那太好了。啊，那你就说还没跟你说的那种啊，那你肯定可以找到，对不对？
对，是。
因为那种我们知道，他那个练功人啊，那个身体好。器官非常好。
对，是的，是的，因为前的那些都是用的犯人的肾，那没有原发病，而且都年轻，确实好。
对啊，年轻，而且那一些你像没练功，那几身体是很好的，当然你说现在
是
不说了，就是那法轮功那种，那我们打听过。
我明白你说的那种。
好，就是这种。
那也有。
行，我跟你说，这种能找到。多少都行，我给你就直接把就拿过来了啊。好，
行，
所以器官是很关键，你再把那个拿到就行。好，多少都
行
啊。好，行，咱们更多的呢我们就见面说啊。
行，
好，那谢谢你了啊，谢谢你啊。好，行，好，来之前我给你打电话啊。
行，好嘞。
好，再见。
听完这段录音，你有什么感想呢？著名的人权大律师大卫·麦塔斯说，这个是星球上未见过的邪恶，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21年了。在这21年，不知有多少的法轮功学员失去了生命。当你或者你的朋友需要换器官，要回大陆换器官的时候，请你停一停，想一想，换一个器官就要杀一个人。这集《柳暗花明》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